家好。也许更经常出现的情景，也许是也许你会戴上耳机啊听播客，也许这是更常见的收听场景。我在想，也许应该说是各位听众你好，这是我第二次啊录这一段。也许可以继续说下去，大家也许会发现今天这一期节目还是由我一个人录制啊，我的搭档他在休息。你正在收听的这一期节目的录制时间是2024年1月1号，是元旦当天。我想可能相比较来说，咨询师的工作是好像时间安排上会更灵活一些，而每一个咨询师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休假的安排。我的休假大概是要放在过年期间了。而这一期节目无论是录制还是在你听到上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在元旦左右啊，二号吧，二号明天。我想仍然可以算作是在假期中，或者说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在开始录制这一期节目之前，我坐在电脑前在想，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录制的这样一期节目，而且是我一个人录制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些什么，或者说可以谈些什么。我之所以会有这个念头，或者在考虑这件事情，是我在想，我也会觉得好像我想要休息，但做成特辑其实是我不太习惯的，做成特辑。我想特辑其实更比较像是对于我们这一期节这个节目啊 Slow M 来说，我会比较倾向认为有特定的内容，比如说对于特辑制作之前的往期节目做一些盘点，或者就往期做过的节目当中讨论的时候，会让我和我的搭档有一些想要去扩展的，或者想要多说一点的内容，包括也许也会谈到在上一期特辑到也许接下来可能春节期间过年的时候会有特辑上线啊，在两个特辑之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或者和 Slow M 所关注的所谓精神分析这一般应用的想法和思考，做一点梳理和回顾。我想那可能包括还有对于节目部分平台收到的听众的留言做一点回复。我想这可能是在我 的构想当中，特辑的特定内容大概是这样。但如果是休息或者以休息的方式来去录制今天你所听到的这一期节目的话，我好像又不是那么情愿做成完全在闲聊啊，和 Slow M 试图呈现的所谓那个思考方式啊，从问题到去理解提出问题的那个人的内在世界，或者提问者在那个问题情境当中的处境，我不希望跟这个部分有完全无关。也许想到这里，我突然注意到在小宇宙平台上有一些听众，他们留下了一些文字，留下了一些评论。而这些评论里面内容，有些我会看到，眼熟的文字，我会注意到听众会，观察到 Slow M 节目、播客节目的，留给他们的一些印象，而这些印象仿佛跟 Slow M 本身的特点有关。虽然回应节目评论是特辑里面的内容之一啊，但我想也许作为休息但又不远离 Slow M 在努力做的事情的话，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回应或者回复最近一段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评论和听众的留言。我会觉得也许也可以在这些回复当中重新再来看待播客节目走到现在是在做什么，或者我想也许也可以作为，无论是让我还是让听众啊，听到 Slow M 播客节目的你，有机会更了解这个播客在做什么。好，那我就从我回复到的之后啊，有听众留言说这一段背景杂音好重，通常情况下，我想当我们更经常是戴着一副耳机，然后在无论是在室内啊、室外、路途当中、通勤路上，或者午休时间，无论大家会选择在什么场景下、什么时段听节目，我想当我们耳朵里面，尤其是戴着耳机的方式去听到，节目里面有杂音啊，恐怕都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听感。很抱歉，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杂音这样的情况，而大部分 节目录制的时间是在是在我的工作室，我所在的工作室，这是一幢写字楼啊，我商住两用房。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听到的那一段杂音的内容啊，具体是什么？我会回想起有的时候在录制节目期间，会听到楼上楼下或者同层呢，不知道哪里会有一阵，也许是装修的声音啊。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对面在盖新的写字楼，也会有很重的重型的建筑工程车的运行的声音。而我的隔壁另外一个房间有我在工作的同事啊，也许也会听到像门开开合合，包括在我所在的房间之外的空间会有一些走动、拿取物品之类的声音，也许。我刚才有一刹那会想啊，就是要不要去消除这些节目录制过程当中会听到的杂音。而今天这一期节目，我自己一个人在晚间在家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录制。也许你会注意到，这个房间里面有钟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当然，钟表秒针走动的声音是有规律的，一秒一秒这么跳下去啊，不会停止。也许它会成，因为有规律啊，我不知道也会不会也容易感受为是一种噪音，也许会。我刚才在想，对于这些噪音，当然在技术上我想一定会有办法去消除啊。但我会有一些犹疑，就像待会儿也会谈到沉默的那个部分。因为有心的听众注意到斯洛 M 的节目特点当中是有很多空白沉默的地方，不会被剪辑掉。我刚才我说到我可能会有一些迟疑啊，对于节目会收录到的那些杂音。关于要不要去做一些技术上的调整，消除掉这些噪音的迟疑。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留着吧。或者如果那是我不是不小心啊，比如说碰到话筒，或者有什么东西掉了，特别尖锐的，甚至在那个剪辑的时候看到波形图就会啊特别扎眼，甚至那个柱状图会有到红色那个音量的程度。通常那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就会把它剪掉。但如果是外界的，比如像我刚才提到， 隔壁空间里的走动声，今天也许会听到的秒针的滴答声，和附近的大楼盖建造的声音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留着他们。我想留着他们并不是为了有意让我自己包括听众难受，而是我在想，就像那些沉默的片刻、停顿、空白的部分，为什么我会在听众其实会不断的提到这个状态和这个现象或这个特点，我仍然无论是在以往的回复里面还是在现在我谈到想到这件事情，会倾向留着。我想是因为因为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或者那些听到的我在录制现场也会听到，如果说听众能听到的话，我相信我也能听到。如果那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存在的声音，那我们怎么可能全都能够消除呢？也许我们很想啊，我们很希望。我想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有这样的期待跟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干净的、纯粹的、没有杂质的一个环境。也许我们会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当然我相信一定会更舒适啊。那是一个也许不容易，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会受到打扰的那样一个场景，我们不用担心也许我们想要去把注意力放在或者集中在或者专注在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啊，我想在这样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东西来分心。我想那也是有这样的期待，我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或许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期待，也许在某一刻。就像当我其实会想到解决问题这件事，因为我们希望，也许我们希望在生活里面永远不会遇到问题，或者我们所有能会遇到的问题都能够获得一个相应的可以解决它的办法。 或者所有的问题在有一天都可以迎刃而解啊。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我可能会想到的是，也许更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或者我会觉得，我们不得不要去接受嘛。也许啊，我可能只能想到接受，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接受环境当中有这些声音，或者生活当中有我们会遇到问题这件事。很抱歉，我可能没有办法把节目录制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达到像在剪辑的时候看到波形图非常明显的、很剧烈的或者很尖锐的那样的噪音。如果不是那样的波形的话，我可能都会保留。好吧，下一个评论是这样的，思维在发散的时候是很幸福的。我相信是这样，包括这或许也是我此刻一个人在录制这一期节目的时候的体会，包括像刚才从那段背景杂音好重啊的评论展开想到的那些东西。或者在我试图以回应大家在节目下方的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录制这一期单口啊，或者作为休息的方式去录制这门期节目的时候，我想相比较常规节目，我和搭档一起去讨论提问者写下的文字提出的那个问题和描述啊，试图在那些文字当中去靠近提问者，去试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相比常规的节目录制而言，我想这是更轻松的，或者说像这位听众留言说的一样，是很幸福的。似乎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我可以说我想到的，当然是对由大家所留下的评论内容开始的，但我却可以在回复，以这样的方式去回复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去把我想到的所有的内容尽可能的，也许说出来，或者说作为回应啊，评论的回应。而不是在常规节目当中，其实有更加明确的一个目标。 也相比较而言是更轻松的，是更幸福的。但我想那些发散的想法是不是和开始发散的那个起点就完全无关呢？就我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啊，也许这是我此刻的状态。这其实是一期蛮早的节目了，这个节目的标题是“注意力的分散，亦或无处安放的发散思维”。嗯，我对讨论过的那些问题，其实都还是有印象。刚才跑了一下神，是大概回想到之前在录制这期节目当中，那个过程里面。或者回想到这个题目的内容，嗯。我在想感想这件事啊，刚才或者说我在想，此刻我在回复大家，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和评论，能不能，或者把这样的内容作为今天这一集，算是休息啊的这样一期节目，是在做什么？或者说，能不回吗？所以我想，对于评论和留言本身回不回，当然有很大的差别啊。这可能会关系到节目的创作者或者节目的主播会如何看待和听众的互动，包括对于制作自己的节目这件事情本身对节目主创而言的意义，就可能包括评论的内容和主创之间的关联，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包括点点点吧。我在想，其实我会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的内容，其实会获得很多。关于节目的反馈，无论是有关于听感，还是有关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的感想，包括对于 Slow M 本身的印象， 因为我会觉得某种程某种意义上而言，就当大家把自己的收听感想写在节目下方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获得了更多一点从听众的角度来去思考我在做的事情的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关于这个节目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机会。这对于 SlowM 的存在或者说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好像只是从节目本身而言，通过大家的留言，我所产生的感想，或者这些感想的产生本身可能已经足够了。就到底要不要表达出来，或者说要不要也许以前更多的时候我通过文字来去写在留言的下方作为回应，而今天是以录制一期节目的方式来去做出回应。就到底要不要去回应，就到底要不要把我对于留言或者评论在看到大家写的那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感想表达出来。我刚才在想这件事，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记得那一期节目里面在讨论的时候，我会想到说，那些发散思维，发散的思维出现了新的想法，也许也包含某些感受啊。我们可以如何对待他们？或者说就像标题里面一样，就疑惑无处安放的，无处安放，那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什么处所可以安放？或者那些已经发散出来的思维或者想到的新的想法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感受，我会觉得最终仍然是有待表达的。而这个表达我其实不太确定是必须要有一个表达的对象，或者说那个表达对象必定是一个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着的人，就必须是一个人嘛，是一个个体嘛。我想可能不一定啊。我前不久在读到一本书，有关于幸福写作的内容，在前面就刚打开书籍不久，大概就会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在其中作者写道，也许我们的书写不一定要呈现给读者去阅读，不一定要拿出来写，就把我们写的东西给别人看，也可以只是作为记录或者纪念，以文字或者以声音或者以视频的方式储存在那里。我想这也许也就是安放了，或者有一个可以安放的方式跟处所了。但我仍然会想到说，无论是发散的结果到底是出现一些新的想法，产生一些新的想法，还是感受到一些新的体验、情绪、情感， 当我们想要去找一个方式和地方把它们安放在那里的时候，我想有没有可能其实仍然在表达着一种期待，也许写下的文字有一天会被人读到，有一天也许会得到公开，即便一开始我只想把它给记录下来，私人保存。而做这期节目好像更有这样的意涵了，听众是可以听到的。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思维发散的时候，就当我们对于某一些事情有了一些新的感想的时候，我想在那一刻体验到的幸福有没有可能其实也包含了，哦，我有一些内容可以也许也想要与人分享，有一些内容我可以带到某一段关系里面，或者可以拿着这些内容去，并不是苍白和虚空的与另外一个人靠近一点。下一个评论啊，留言内容是这种有空白对话听着就很舒服，让人慢下来点点点。很谢谢这位听众啊。好像我这会儿就怎么似乎就仿佛是得到了允许就可以停下来啊。但今天这一期节目不是对话，我不知道在常规节目我和搭档的对话过程当中的空白和今天，包括是上上一期节目嘛，那是一期常规节目，但是是我一个人在加引号的讨论啊。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不知道不同的这两种节目录制方式里面出现的空白给大家的感受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或者说在其实也会有另外一个区别啊，就今天这期节目是我一个人在认为强行认为这是一期休息啊，就我一个人在回复大家在节目下方留下的评论留言作为区别于常规节目的休息的录制的一期节目，暂且这么描述好了这一期节目。哎，我想说的是另外那个区别啊，我想那个区别是，这不是一期常规节目，这不是在去讨论或者去试图 通过问题的文本内容去试图理解提问者，或者理解那个问题情境，而是当他闲聊也行，或者相对来说不那么像工作的一期节目。我不知道在这个区别上，就大家听到的空白和常规节目，今天这一期节目里面的空白和常规节目里面的空白是不是也会有不同，还是听着很耳熟，让人无论是感到舒服，觉得可以慢下来，还是感到不舒服，会不会有差别？或者说那个差别是和哪些因素更相关？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一开始是一个人录制的方式，还是两个人讨论的方式，跟这个因素关系更大，还是常规节目要去讨论或试图理解一个问题和问题情境，或者不以常规节目的目标为节目录制的目标，闲聊轻松的，这个因素更相关。也许大家在听到这期节目，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疑问有任何想法，也欢迎你在这一期节目下方留言。我在想，这位听众的留言大概是对于常规节目，我跟搭档一起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写下来的，而那是在试图通过问题文本去靠近，或者说理解提问者的内在世界的样貌，或者说在那个问题情境当中提问者的处境的那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空白。我在想，在这个留言当中，我会觉得其实有一个发现，或者说其实有一个疑问的。我想那个疑问其实有点像是，就当我们面对一个想要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允许自己不急于去寻找方法，不急着对那个所谓问题做出回应，不着急去予以应对。当有一件事情被我们感知为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遇到我刚才可能会想到的是遭遇在一开始，但我想就当我们试图去，或者 SLAM 的工作，或者目标，或者希望期待，其实比较像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 有一天呢，试着把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作为我们从中能够瞥见或者发现一点点以往好像不太认识的自己的某一部分，这样的机会。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或者是一个蛮不容易的过程啊。或者说，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遇到，就我刚才想，原先想遭遇啊，我想遭遇好像就是更偏向把问题看成是一个不应该存在、不应该出现或者让人很讨厌的东西。所以我其实刚才稍稍回避了一下那个使用的遭遇，或者第一反应是使用遭遇问题，而是遇到问题。我想，那个疑问也可以，就是这个评论当中啊，这个留言当中，我会感到存在着一个疑问，或者那个疑问也可以表述成，就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问题，而那个问题好像不是。我知道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很急迫的，但如果一时间，或者不能。或者其实很难在短时间内马上立即即刻就找到一个应对的，或者去所谓解决掉那个问题的办法的话，那么可不可以？我想依然会惦记啊，但可不可以就记着那里有一个问题啊，引号有一个问题，让他在那里待一会儿。我想也许那个慢下来是指这个。下一个留言的内容是窒息的沉默时间。是吧？窒息的沉默时间。这也是一个常规节目，也是一个常规节目的评论。哎呦，我觉得此刻很难不沉默。 我想可能暂且我只能从常规节目这个角度来去试着回应关于沉默时间的窒息这种感受，因为我想常规节目的最主要的目标啊，我现在可能也会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分析啊，一般的应精神分析之一般应用的工作方式吧。那么常规节目的目标就是试图通过我和搭档的讨论啊，对于提问者的问题文本去试图理解提问者的内在世界，包括在问题情境当中的处境。最后这些理解可能都会凝结在每一期常规节目的标题上，那大概就是最终我跟搭档讨论的如果从工作角度来说的话呢，大概是工作成果。所以在常规节目过程当中出现的空白，我大概会比较容易倾向区分为两类吧。一类是在那一刻或许我跟搭档感受到了什么，但好像我们不知道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什么，它也许是某种非常不舒服的感受，也许和提问者在文字当中透露或者表达的情绪情感有关，也许也不一定是直接的表达，而是在那个问题情境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未经表达的情绪跟情感，好像也常常是不那么让人舒服的，而在那一刻好像我跟搭档首先只能感知到有什么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指那个情感啊，情绪，似乎我们在等待着能够去捕捉到一个比较贴切的词汇，能够给那种感觉一个称呼，所谓命名。这也许是第一种我可能会认为在沉默的时候发生的事，而第二种是我会觉得是和第一种相关，或者说在第一种之后是第一种沉默的延续。第二种沉默我想可能更偏向于似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和搭档有了一些对于讨论的内容或者那个问题文本本身有了一些想法，但那个想法要去描述出来似乎不大容易，或者说也许我们在试图去思考前面所感受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但还没有形成某种可以表达的理解，或者说好像还没有从情绪情感演化为一种可以诉诸语言的想法，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我所使在常规节目当中啊这样的工作当中有意识的使用的那个思考框架的基础，比昂的思想，有关思想演进的发现，或者你说的是理论也好，从对于某种未知的情绪情感的涵容到可以表达的 一个与情绪性事实有关联的新想法的描述，大概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大概那个沉默的时间是我和搭档在去体会和思考的过程，可以这么简单来说。所以也许那个窒息感可能和那个思考和体验过程本身有关，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期常规节目当中的空白都让人感到窒息，还是说有特定的单集的空白其实比其他单集更让人容易感受到窒息。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我想就是在特定单集当中大家所你所听到的那个空白里面让人感到窒息的部分，或许也和那个问题情境本身有关。大概是这样。下一个留言内容啊。主播说完话后经常有一段空白，背景还有杂音，好像不是为了给内容做出分割。第一次听，想问问一直都是这个剪辑风格吗？这是一个疑问哈，明确的。剪辑风格，这是个剪辑风格吧。杂音和空白我倾向留着。确实也不是为了给节目的内容做出分割。我想是的，这可能是 Slow M 播客节目的风格。风格，我想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用词。或者说这好像是一个很精准的用词。我想如果是风格的话，那么意味着在 Slow M 往期节目当中，或许大家很容易会注意到有这些内容，比如说经常有一段空白，背景有的时候还有杂音。我想是的。或者说好像我会感受到在这个留言当中似乎这位听众在慢慢认识 Slow M。就当我在想，这好像和我们与一个人打交道的那个过程蛮类似的。也许在一开始我们刚刚去结交一个新朋友的时候，会发现对方的言行举止如果和我们以往遇到的人不尽相同的时候，也许会感到有点诧异啊，也许。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们家的猫在叫。这只不是 Slow M 的标志啊，那个是老大。但我想当第二次啊，回到这个留言。但当我们接下来第二次仍然有机会见到，也许还不那么熟悉的新朋友的时候，或者刚刚建立起联系或者情谊或者关系的 对方。但我发现好像他和上次我们互动过程当中留给我的印象有一些内容是一致的的时候，我想好像那就是我们在开始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不断发生的类似的这样的想法和发现或者印象，逐渐积累起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说出这样的话，哦，这，也许啊，他是这样的人，或者当我们听从另外的，角度，或者从旁人那里听到我已经认识的另外一个人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哦，那是他会做的事情。我想，这位听众留下的评论，似乎意味着好像。大家，我想不仅仅是这位听众，也许在一期一期的节目收听过程当中，我想也是在慢慢的认识斯洛恩，而也许我在不断的看。有的时候可能会缺少这样的机会，或者说，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比较少去看大家的评论，但我仍然会去看啊，仍然会看。而在看大家留下的评论和节目的留言的时候，我会觉得，似乎我也在慢慢的认识 Slow M 的听众。而我想，这和我们去试图通过一个人的表达去理解对方的过程，或者常规节目里面包含的那个工作的部分，我想都是很慢的过程，是慢慢发生的。这大概是最后一个留言了啊。留言内容是：你们有在帮他解决问题吗？这是最新一期单集的评论。我记得在这期单集当中后面的时候，我跟搭档你讨论的过程里，我会问：哦，那怎么办？啊，对于提问者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在常规节目里面会想到这个部分啊，要不要去回应提问者？有的时候是非常明确的会写下"怎么办"3个字，但有的时候可能会隐含在提问者的文字表达里面，是否要去回应这个怎么办？是否要去寻找或者提供一种应对提问者所描述的那个问题情境的方式？ 我会觉得这不是，我在想能不能放着，就关于那个怎么办的疑惑，关于我们希望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渠道、途径，获得一个可以直接应对的，甚至是解决、消除掉那个问题的方法。是不是要放着？会，这是一个，或者这个需要是能回避的吗？我刚才可能会在想的是这个，就我会觉得其实没办法回避，或者当我们提到或者说起问题两个字的时候，会很容易把它和解决问题，就是组词了，或者在问题前面，我们很容易会想到有解决，有没有解决这两个字，或者当我们问出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很容易紧接着跟上来的话是怎么办，或者我会觉得似乎问题和解决办法天然就是一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这两者或这两个词，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我会觉得由不得我去忽视它。我想这是我在常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在后面，尤其是在后面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那怎么办？或者说在前面似乎我跟搭档的讨论过程里面获得了一点点有关于提问者问题情境或者他在其中的处境，包括说也许也有一些提问者的内在世界的理解的情况之下，再回过头来去看提问者所提出的问题会有什么不同吗？也许我想在常规节目里面，我会偶尔提到怎么办的时候，也许想表达的是这个。就当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个问题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之间的关联的时候，在这种状况下，那个怎么办的疑问带给我们的感受会有变化吗？而另外一个，我会觉得可能也有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留言当中，这常规节目大部分我和搭档讨论的问题不是提问者投给我们的，或者不是我们收到的，而是在全网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平台服务提供平台上现在有很多，也常常在这些平台上会有一个区域是让大家提问的，可以当作是树洞或者类似这样的功能吧。而我跟搭档会每一次，当然也有收到的邮件啊，专门来问我们的，大概那是，或者专门提给 Slow M， 提给这个播客节目的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去讨论的一件对方所在意的事情吧，也有这样的情况啊，那很少，大部分是我和搭档随机抽取的问题文本，而且会依据一些标准，比如说，首先，匿名了，首先，随机， 而且是我和搭档认为是适合以节目讨论的方式作为公开发布的内容的，大概是这样的。也就是节目这样的设置框架是可以承载的，所以我在想，可能大部分常规节目的提问者，我甚至会觉得并不知道 Slow M 的存在，或者说也许并不知道，有一个节目的两个人似乎在试图通过他所写下的文字去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在那个问题情境当中的处境。但我想，这个留言里面我刚才感受到另外一部分是，如果是投给 Slow M 的问题的话，我想其中可能也确实会包含也许对方希望我跟搭档提出也许有关解决问题解决办法的那个部分。到底这个节目有没有用啊？我甚至刚才会想到，也许另外一层是和这个想法有关。我想，如果是从寻找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话，我会觉得 Slow M 没什么用。就像，在节目描述栏里面我所写的那些内容，我们没有解决办法。那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一个问题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去试图理解在这个问题情境当中的那个人。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我其实没想到，这一集放松的节目会录制的时间是有点超过常规节目了。也许对于目前大家的留言，我就先回复到这里。因为这期节目大家听到的时候是刚刚过完元旦啊，我好像没什么好祝大家的，我可能会想要祝愿各位听众，希望有一天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不要紧，或者没有问题，或者说那是不是一个非要去解决的问题？也许那是一个我可以对自己增加一点理解的机会。祝大家新年快乐！